主获2010年4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愿你们平安。
每当我提醒你时代，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你们平安。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对门徒的所说的一件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虽然他遇过了很多他告诉了这些妇人，他告诉了遇到很多人，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与门徒见面的时候，他给他们一句话，也是让他们能够安定下来一句话，叫做愿你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节到23节。你会想说，为什么今天跳到约翰福音？因为今天我们说明天是复活节，所以我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在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在复活节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纪念这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很简单很短哈。约翰福音20章第19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愿你们平安，是耶稣在复活以后跟这些门徒见面的时候带给门徒一句很重要的话。从刚我们经文里面，从约翰的记载里面，约翰很清楚，在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到还没有见到耶稣之前，其实大家都很紧张。圣经里面约翰写得很清楚，他说门徒怕犹太人，所以门都关了，不敢在外面啰啰嗦，因为他们很害怕遇到谁？遇到犹太人。他们很害怕遇到什么？遇到这些要逼迫他们的人，所以门徒们都关起门来。所以耶稣从他们的房子的外面，门都关了，耶稣怎么进去？这个如果这个我们小时候念主日学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呦，这么厉害哦，耶稣可以穿墙。是的，耶稣不知道怎么进来的，门徒都不知道，但是耶稣在他们中间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愿你们平安。这时候我们才看见他们都喜乐了，这是一句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安心下来的一句话，愿你平安，门徒都喜乐了。这句话代表耶稣把平安带入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有平安，让他们生命当中不再忧虑，因此而什么？而喜乐。我常喜欢从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看到另外一个人。我大学读社会学，我念到一段故事，念到一个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人跟家庭。所以他们会说，从这个人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爸爸或妈妈，看出这个人的家庭。那我要想要问你的是，你比较像谁？像爸爸？哇，这很可爱哦。你比较像谁？像爸爸还是像妈妈？你比较像谁？很多人跟我说，我比较像我爸爸，我爸爸的骨骼比较小，所以他说，你们兄弟里面你这个骨骼最小。他说对哈，因为我妈妈骨骼还算大哈，但我爸的骨骼比较小，所以我很像我爸爸。个性我比较像我爸爸，我妈妈比较爱讲话， 我比较不，我比较不喜欢讲话。其实我以前很避暑哈，我不喜欢讲话，所以我比较像我爸爸的个性哈。生活当中，有人常会啊听到人对一个人这么说哈，哎，他说你很像你爸爸呢，很像你妈妈呢，或者是看到这个兄弟姐妹就说什么，哎，你是兄妹对不？哎，你是兄弟对不？哎，你是姐妹对不？啊，你们是兄妹对不对？你们是姐弟对不对？哎，你们是兄弟，这个姐妹，或者是你们是兄弟，哎，应该为什么？因为从你们脸上，从你们的这个神韵里面，可以看得出什么？你们相似的地方。我们学校的团契有一对双胞胎，我都以为我很笨哈，他来快两年，他一年半哈，我怎么认都认不出他们是谁哈。我每次要偷偷瞄一下，因为男生嘛，有秀名字，我瞄一下，你是凯凡或凯宇，他们两个是兄弟，我每次都认不清楚。那有些学生就跟我说，哎呦，还不简单，做牧师有点笨呢，你不会看他们那个一个比较胖一点，比较瘦一点。我说真的看得出来吗？我就问我们隔壁的那个林牧师，一个跟我一起带团契的，我说你认得出来吗？他说我也认不出来。他们真的很相像，他们真的很那个啊，双胞胎，但是啊，这个异卵，但是还是很难认得出来。对，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怎么样？他们长得好像，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的运很像。这也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他说到有一对家庭，有一个啊两个女儿，有人对大女儿这么说，他说你很像你爸爸。对小女儿来说，你简直就是你妈妈的缩小版。这我们应该常常听到了哈，我把你叫给你，有人说，哎，侯承彦，你做成你爸，有人这么说过。那其他我说，哎，你儿子好像你哦，哎，常常我会这么被这么说了哈。对，这对姐妹也是这样，她说啊，哎，你很像你爸爸，你很像你妈妈的缩小版。这故事里面说，有一个是她大女儿被问到说，你比较像谁哈？这个作者的女儿怎么回答？她说：“我比较像耶稣啊，很特别哈，我们都很少这么说过，我比较像耶稣。”这个人好奇哈，他说：“为什么这么回答哈？”这个大女儿被问说：“你比较像谁？”她说：“我比较像耶稣哈，因为她说啊，我爸爸每次在讲道的时候啊，总是提醒我们要学像耶稣。”他觉得他从他爸爸当个牧师在讲台里面讲到，他常常一直教导这个女儿说我们要学像耶稣，所以他跟人家问，人家问起他说你比较像谁，他说我比较像耶稣，因为我爸爸说要像耶稣。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也是在对我们所说的愿你平安，这句话里面是从让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平安，就像耶稣所说的愿你平安，从你的口或者是你的行为里面所行的是不是真能叫人得到平安。我常在思考，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跟人家请安握手的时候常常说平安平安，到底这个平安只不过是一个口头，还是真正的对人一个祝福？这是我们要常思考的是，耶稣在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门徒感受到是什么？是一种从内心里面化开所有的忧虑，化开所有的忧愁，然后就喜乐了。就像我们刚刚从二十节里面所提到，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门徒看见他们就喜乐了。这叫我们去学习，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当中所行的真能叫人因我们的行为所说的话，人就得到平安。我很喜欢卡内基他在谈人际关系当中的第五则的原则，他说要经常微笑，要面带笑容。他说我们要经常微笑带着笑容，是跟人建立关系的开始。我常常会教导学生，人跟人之间第一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第一个脸神，你的第一个脸神让人家看起来 要不要跟你继续讲话，或者是他因此而从内心里面感受到的人所表达出来的，让人家是不是很舒服。所以我说你第一个印象让人最重要。当这个人都还没有跟你讲过话，也不认识的时候，你给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卡内基说要经常微笑，面带笑容，给别人一个微笑，那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最近的距离。那我们的生命，当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带给别人什么？是很像这个饭，我们进饭店以后就把那个有一个牌子，他有排一个请勿打扰，还是像这个像我们这个生意人喜欢常常挂的一个叫什么欢迎光临，是带着微笑，还是常常是拒绝别人的？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邀请人，是一个欢迎的，还是一个拒绝请勿打扰的牌子？常常说啊，我们这个不要来打扰我，还是你希望跟人家分享从你内在里面，从耶稣基督，从你的生命当中拥有的喜乐跟平安去分享给别人？耶稣在星期四的时候跟门徒什么一起吃晚餐，这个晚餐有一个插曲的哈，听说达文西哈，我这个很难考究，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达文西啊，在画这个耶稣的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说达文西嘛，我说当达文西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说最难画的是什么？最难画的就是那个卖犹大的脸孔，卖耶稣的那个犹大的脸孔。他想要把这个犹大呢，形容成为一个内心贪婪，脸上带着什么？正临阵有一点想要把耶稣卖掉那种贪婪的那种脸孔。他说，那画这一幅画的时候，最难就是画到找不到这个模特儿。他说有一天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就不小心有一个乞丐向他要钱，他就发现啊，他因为他不注意哈，他走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踢到他，这个人就很生气哈，就对他发出那个一个很不好听的声音哈。达文西就转身哈，看到这个人，他的脸孔有点带着这个什么凝症哈，因为那个达文西没有给他钱，他怎么样，还故意这个，他就故意不小心踢到他，所以他说他转过身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的脸孔，他找到了这个模特儿哈。他说他就跟他这个谈了价钱，想说是不是可以当我的模特儿？这个有点好奇，说为什么哈？他说我想要刚才那个脸孔，他也没跟他讲什么理。他说好啊，当然了，可以糊一口饭，可以拥有一点钱，还不是很好。那他就跟着他谈了价钱，然后就进到他的画室里面。当进他画室的时候，这个模特儿呢，这个乞丐就流下眼泪，他其实有点紧张啊。他说是什么原因哈？这个是不是我得罪你，还是你很不舒服？因为达文西告诉他，他想要画的这个脸孔，跟诉说他要画的这个事情，他就流眼泪哈。他说我以前也当模特儿，以前我当模特儿的时候，我是当天使，这么可爱的天使，现在要当一个什么，像一个魔鬼，是一个凝症的这种脸孔，就表示他内心里面所带出来的什么，带出来的这种生命已经变质了，已经不再是那么童真的这个脸孔，所以他自己内心里面很痛苦。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很清楚的是，我们做什么样的生命去回应上帝，或回应上帝交代我们的这个侍奉，去分享他的生命给别人。当耶稣基督受卖的那一夜，他很清楚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也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来完成拯救跟救赎。耶稣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他开始展露出生命的光彩，来完成这一条很艰巨的这条道路。因为走上十字架道路不是那么简单，要上十字架道路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在客西马林园祷告的时候，他也跟上帝这么祈求，他说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走，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 耶稣有很大的挣扎在面对这条道路。看起来这个事情对耶稣有所挣扎，但是我们看见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愿意走这一条不光彩的道路，他愿意走这一条为人来分享他生命，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的生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或许我们来看这一条道路不光彩，认为耶稣是被犹大所害死的，被犹大出卖，我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这个犹大很该死。但是我们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若是没有耶稣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完成，去了解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或许看起来很不公平，为什么是犹大？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上帝永远有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计划。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王牌天神》续集。这部电影很有趣，这部电影这个主角男主角哈，这个贝艾文哈，他很想做什么？他的这个竞选的口号是什么？改变这个世界哈，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就很有抱负的进入这个国会哈，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可他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他怎么改变世界，所以呢，他第一天搬进他新家，他就祷告哈，上帝求你让我力量改变这个世界。哎，真的哈，上帝就如他所愿，然后做什么事情？上帝啊，就让他成为挪亚。因为他一进去国会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就要啊通过这个法案哈，想要变卖或者是占用国家公园里面的土地。但是在这里哈，上帝就通过这个主角哈，叫贝艾文哈，然后化成这个挪亚的方式啊，盖一个方舟，然后怎么样进入国会，让他们知道他这个议员啊要变更国土，然后要贩卖国土，要占用国土去做新的建设啊。当他这个变成挪亚的时候啊，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不能够接受，他的国会议员、国会这个助理都不能够接受，所有的国会里面的人都不能接受，他也很痛苦，因为他要穿着一个过去呢，像挪亚那个我们那个长袍，哦，胡子要留很长，头发留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像这个啊原始人一样那么长，大家都不能接受这种态度，这种穿着。但是最后，上帝让那个方舟，他造方舟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能够了解，甚至要怎么样，要把方舟拆了。最后，上帝在最后一刻，那方舟造完了最后一刻，然后那个他们都期待下雨，可是就是下不了雨。刚开始下了一点点，大家想说啊，这个要下雨了哈，但是最后也没有下雨。最后是那个啊，这个他们盖的这个水库崩了，然后水啊从那个啊这个山上冲下来，然后把方舟啊浮起来，啊把什么把方舟带进这个啊让他带到这个国会里面，让这个啊这个男主角去完成破除这个国会另外一个国会议员想要占领变更国家公园里面这个计划。让他们看清楚这个事实，他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没有人能理解他，大家嘲笑他。但是上帝的计划里面，永远对我们来讲是最宝贵的，是最好的。当犹大卖耶稣的时候，或许我们也都不能明白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要卖耶稣，但是这里面有上帝的计划在这当中。所以上帝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也通过耶稣十字架上道路，使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当中要活得更精彩，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平安。所以这也是复活节里面我们要去思考的，通过耶稣的死跟复活，通过耶稣复活的拯救， 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成为一个门徒的我们，我们如何再一次来思考我们怎么去彰显上帝的名。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分享上帝的平安。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门徒都很喜乐，门徒心都化开了，过去的忧愁，过去的啊这些紧张都化开了，他把平安带进人的心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如何把这个平安分享给周围的人。或许你在想，耶稣被钉十字架，门徒紧张恐惧，他们以为耶稣死了，他们连门都不敢出，连个风吹草动都很紧张，因为害怕耶稣的事件会连累到自己，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待在家里面，门锁上锁，不敢跟人接触。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不需要经过门，不需要经过这个人去开这个门而进来的耶稣，给他们带来平安。或许从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从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平安，我从耶稣基督里面所享受到什么，可以享受到那种宁静，我从耶稣基督里面所享受到的喜乐，我跟人家分享这样的生命。第二个是，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找到的时候，我们是受差遣的。记得前几天跟一个信徒在吃饭，他问我一件事情，他问我说，牧师，你以前真的是这个那么坏的小孩？我说是啊。你怎么来这个要决定决志要去献身？我就跟他分享了，我都跟你们分享过了，跟你分享我生命的过去的那一段。我说我是被上帝找到的，一样希望你也被上帝找到。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怎么样，当耶稣基督说父怎么差遣了我，我怎么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让人生命里面享受到这份平安跟喜乐的时候，接下来呢，耶稣基督他回到天上去，也把这个重责交在我们身上，差遣我们进入人的当中去分享这份喜乐跟平安。复活是再一次让我们回顾通过耶稣基督死的这个真理，然后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国的生命，也回应耶稣对我们的差遣，学习他的样式。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去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人家分享神的国度？是不是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这份爱跟平安？我不知道，或许你还在摸索，或许你还在寻找，或许你还想说，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了吗？其实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能得到这份的平安。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其实没那么困难，因为当你愿意讲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接受，只不过是时间点的嘛，还没有到而已。你可以跟他分享，你可以跟他怎么样，跟他分享你从耶稣基督所得到的平安。在有一本书叫做《启发犹太人的一生》里面，有一句话有提到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生命如河流上的一只小船，我们每个人性格都是唯一的舵手，就是掌控方向的人。你可以使这条船抵达光辉的对岸，也可以使人随波逐流。他说，要做生命的主人，就要认识自己的个性，找到自己缺陷的所在，对症下药，为生命铺垫基石。你的生命的这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铺在这个最基础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盖房子哈。每次我很喜欢，我在乡下的时候很喜欢看人家盖房子。当他们开始要盖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会挖地下室哈，他盖的时候都会先什么？先把它铺平以后，然后盖了 盖了一个好像方格的东西哈，那下面就铺什么？铺石头哈，他会铺石头把它垫高哈。有一次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要铺的比一般还高一点？他说，如果你不垫高一点，下雨的时候会什么？会渗水进来，你的那个孔的那个水泥哈，它就会水什么？会就可能侵蚀你的那个地板哈。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要铺这个地基啊，它才不会房子才不会这样。将来有水的时候流过来说，用房子比它还那个地基还比它还高，所以水进不来。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的地基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地基应该是耶稣基督，是从十字架上面所得到这份平安跟喜乐，是你生命的基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在学习的是像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一样，是一种顺服，是一种受差遣。因为你的本身的生命就是一种分享，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一种被差遣。就像他看到你，你是一个牧师，你是一个基督徒，别人就因此认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一个什么差遣，你所表现的，你所做的，就能够成为让人家学习的对象。第三个，他说，当个基督徒，我们要什么样的能力？能力从哪里来？二十二节里面，耶稣说，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受圣灵，然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无疑的，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能力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是从上帝所赏赐的这个圣灵而来。我们领受上帝的权柄，这个权柄，这个能力的来源，就如同在我们创世纪常常看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把地分开，就地跟这个天空就分开，要有黑暗跟光明是分开的，一样，你领受的能力就是如同这份能力。因为耶稣基督他回去以后，他通过上帝所赏赐我们这份能力，是圣灵的能力，这份圣灵的能力也是从神而来。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上帝用土造我们，从我们的什么，从我们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这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就是与我们同在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常常我们跟神交通的一个能力。我的毕业的这个讲道片，我一直常记得这段话哈，在以西结里面，他说什么？他说先知在这个死人的山谷见到骸骨，听见上帝对风说：“气呀，从四方来，吹在这些骸骨身上，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有肉有灵的活人。”他还告诉我们，当我们只不过是被差遣，然后从上帝领受能力去做的人，当我们从他领受之后，我们就有这份能力，我们就有这份能力去做，去让什么？让不能改变的事实成为什么？成为事实，成为可能。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靠谁的力量？是靠神的力量。刚开始我在这个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觉得神话拍成电影好了，但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思考着，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带着这样的力量，是从上帝而来的。除非你拒绝他，除非你不愿意什么让神在你生命里面动工。第四个，他说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让他的门徒认识这个上帝的真理，这些门徒开始带着能力出去宣扬耶稣基督的话语，跟他们最亲近的人分享。所以愿你平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带给门徒这句安心的话，也愿每一个人今天在重新面对复活节的节期，在面对耶稣复活的日子的时候，这句话是不是也带给你一份的平安跟喜乐？还是你还在想，这句话真的有这么好用吗？ 希望这句话真如同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愿你平安的时候，你的心中的疑虑都化开，你过去所在忧虑的事情都被化开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心中耶稣的地位，除非你拒绝，除非你把它放在你的心的外面，除非你不愿意接受。就如同这句这首诗歌里面一件礼物，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我不知道我们要放上去，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有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的，别人不能收，别人不能代收。我家的挂号都是我收的啦，不管我太太是谁的我都去收，但是这份礼物别人不能代收。他说，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玛撒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你怎么能够得到？耶稣复活，这句愿你平安，也希望藏在你心里面，对你说，愿你平安。你的心中里面是带着喜乐的，你心中是带着一份平安的。复活节，希望你也能够体会耶稣所对我们说的这句话，愿你平安。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真平安，我将平安赐给你，真平安非世界所能给，真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真平安在你心，真平安我今赐给你哈。希望这份愿你平安这句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打开你的心灵，就像一件礼物说的，他说别人不能收，只有你自己能收，只能亲自签名收哈。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真平安》。谢谢你赐下这份平安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或许有些人还在怀疑你所说的这句话真能够让我们喜乐吗？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这是一个事实，耶稣你复活了，你赢过死亡的权柄，你赢过所有世上的一切，这世上的一切不能带给我们平安，因为它会很快就过去，但是我们所要的是一份真正的平安，叫我们每一个人打开心去领受这份平安，就如同你对门徒所说，愿你平安，就叫我们的心里面真有平安跟喜乐。主，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认识这份真平安， 也叫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你所赏赐给我们这份平安，出去跟人家分享这份的平安跟喜乐。谢谢你赐下这样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让我们真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份真正的平安。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